十五章。我在上个礼拜有机会到慈济的大爱电台讲佛法，那么有一个机会到慈济的大爱电台，他们有一系列的人类文明的一些介绍。那么那个介绍里面大概是先看一个50分钟的一个电影，那么那个电影是一个我觉得是英国的一个制片公司制作的，相当好，是关于耶稣的生平的事情。那是一个纪录片，从就是你从我们有的时候有机会弟兄姐妹到巴勒斯坦去看耶稣的行踪，就是耶稣的出生啊、死啊、复活啊这些地方他都有讲。每次讲到神迹的时候，他说根据他的门徒，根据圣经讲，也就是说他并不否认这件事，但他会说这是圣经上讲的话。那么这个电影完了以后，就有大概20多分钟的就是我接受访问。那么有一位慈济的慈济人啊，就是他们的志工，那么访问我，就谈关于耶稣的事情。他谈到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非常不好意思的问一个问题，他很抱歉的问一个问题。他说：“康牧师，对不起啊。”他说：“但是我们看圣经的印象，好像耶稣的跟随者啊，都是一些低阶层分子哈，就是都是比较不入流的。”他说：“这个误会，请问要怎么样来澄清，怎么说明哈？”我说：“啊，没有误会，这是很正确的理解哈。不过啊，我也说明一下，各位，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想。我们今天要看这个这个十五章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先跳出来想，不管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是你对基督教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我们甚至先不要讲对基督教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或者世人在这个世上，我们所追求，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希望得到什么东西？我想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华人，都有一个特点。尤其如果各位在这里，我们都是华商团契的弟兄姐妹或朋友的话，各位，我们就不讳言吧，我们要做人上人。我们要做精英分子，我们要做优秀的。各位，这不是罪恶。我们希望好，我们希望出类拔萃，我们希望名列前茅。各位，你们能够成为华商团契的一份子，大概都是有非常辉煌过去学业的历史啊，曾经啊，我们希望我们是名列前茅的，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念的是名校。各位大概也都念的是名校，我不是，但是在念了名校以后，我们希望我们在社会上也很有地位。各位，这不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事，只是这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在追求的事。我们希望更优秀，道德学问，我们的住的地区，我们的房子都是好区，我们往来无白丁，这个都是鸿儒，不会是有没念过书的，都是很有地位的。我们开的车，我们去的俱乐部，我们接触的朋友都是很有地位。各位，这不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事实上，这是很多人在追求的，包括我想慈济功德会他们所做的，这个佛教团体所做的，当然有很多他们说大爱啊，但是他们的目标，包括慈济人，包括访问我的那个现在是全时间的慈济的志工，我想到三四十岁的一位小姐，那么她也是那个摩根斯丹利的，在台湾的在台湾，她上面名片上也是做过副总裁，现在不做，这么年轻能做到那么高的地位，然后又全时间在慈济服务，她很有地位，也很奉献。那么我想慈济这个单位还有很多单位也都很喜欢用这种人来表示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有地位的，都是高水准的精英。各位，基督教并不是没有这种想法，也很有这种想法。你知道那部长是在我们教会聚会吗？你知道我们教会里很多医生吗？你知道我们教会这很多教授如果你在南港那边，很多中央医院院士。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讽刺的意思，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这我们都在追求的。华人的教会、西人的教会都在说一件事情，我听到很多都在说，我们基督徒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的基督徒要在大学里发挥影响力，立法院里发挥影响力，我们要在政府里发挥影响力，最好有更多的基督徒的老板啊，基督徒的院士等等。各位，这不是坏事。那么那位慈济人他也就觉得每一个宗教大概都是这样，我们信一个宗教，就让我们在世界上，慈济你知道台湾的宗教都是非常现世的，就是不喜欢讲到天堂，讲到未来，讲到现世就有报应的，或现世就因为你信这个能够有各样的祝福。那么很多基督徒也这样说，那么各位可能也说过这样话，也听过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要发挥影响力啊，那影响力就是都要是名人。各位，我再一次说，这不是坏事，我们有影响力也很感谢主。不过的确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基督教传开的时候，不管是耶稣那个时候，或者到中国来的时候，或者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么好像跟随耶稣的人，或者是进入教会的人，刚开始最起码都是比较低阶层的人。那么我跟那位慈济人说，我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人要信教，不管哪个宗教，通常都会觉得自己比较差一点，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很顺利的时候，不太有人说啊，我刚刚升官了，做了 CEO， 心灵觉得很需要耶稣，大概没有这种。我刚刚失业了，很空虚，很寂寞，很害怕，我需要得到安慰，这个是很正常的，你我都是一样，我们通常都在失学、失业、失恋的时候比较近前一点，比较去教会一点，我们通常不会在很顺利的时候特别近前读经祷告然后寻求神，不太会。那么所以很多的宗教在刚开始的时候大概都是比较弱势低层，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喜欢信，或者是他觉得需要。那么这个现象跟我刚刚讲的现象，我不再说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应该没有什么不对。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三个很有名的比喻，讲这三个很有名的比喻之前，就是因为有一个跟慈济人还有一般普遍的基督教的一个误会，包括基督徒自己，就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其实讲道两个字原文没有，就是听他，他们很喜欢挨近耶稣。税吏是什么人呢？税吏就是汉奸卖国贼，税吏就是吃里扒外的，税吏就是帮罗马统治者收钱然后中饱私囊的，所以他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是卖国贼，他在道德上是不道德的。税吏在圣经里面恐怕在任何一个国家时代 IRS 的人都不太受欢迎，何况那个时候是更不受欢迎，有钱有势有地位，但是人看不起他们。那么罪人是什么？我们就想应该是指一般比较那个身份上面的那个记录不好的人。如果在很多地方，其他地方你还看到耶稣周围还有妓女的，耶稣周围就是的确是像慈济人说的一样，是比较低级的人士。各位，跟今天就刚好相反。我来这里，我一看，我每次一来华商团契一看，我都知道哦，都是优秀的精英分子。没有讽刺的意思。那么我们要讲为什么耶稣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们会说很多人觉得自己有需要所以去找耶稣，或者是找其他任何宗教，自己有需要自己没能力嘛，因此呢强大的人士也会说宗教包括基督教实在是不值得信，因为那是弱者的宗教，那是人没有力量的时候，人不上进不奋斗的时候才有的啊。好，这个现象我也不说不好，我们只是了解这个现象，强调一下这个现象。然后当耶稣跟这些人很接近的时候，挨近的时候，第二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法利赛人和文士，那就是道德学问地位都很高的人啊。各位，不瞒您说，就像你们了啊，没有讽刺的意思，只是说道德学问地位都很好的人，那他们就会发出一个我们今天不太会发出但是应该发出的一个问题， 不太会发出金，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税吏妓女做我的朋友了，我们教会里都是相当有地位的。那么这些有地位的人，各位不要以为在讲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是一定是责备的，他们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学问、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哦，他们就是雷锋了啊、哦！他们比雷锋还要高级，雷锋只是一个士兵，他是一个将军。他们就私下议论了，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各位，我们在教会也会接待罪人。这个罪人不是指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个意思，这个罪人是指就是在社会上是比较违法的那群人。这些人来到这里被接待，各位，这是我再一次说不是很安全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多丑闻嘛，哈，包括我这做牧师的，我牧师有个小小的办公室，我那办公室就是有一个玻璃窗，大概都要有玻璃窗，不能太隐秘，免得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事情。那么我是面对着玻璃窗，所以跟我谈话的人是背对着玻璃窗。那么每次都有人，常常都有人跟我谈话，那外面也有人走来走去，有的时候是新鲜更是多。那么找我谈话的人，如果是一般男士啊什么的无所谓，如果是一个看背景是一个美丽的小姐，如果又是年轻美丽的小姐，看背景啊，因为你看不到正面，正面是我在看的啊，外面的人啊都会有一点，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牧师在跟谁讲话？如果讲久一点的话，那我旁边同工呢，我那办公室只有我，但隔壁有办公室就其他同工啊，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牧师刚刚来的那个小姐是谁呀、啊？我如果说是，哎呀，杏花阁第一名的酒女啊，如果那我说那个是台湾最有名的妓女啊，如果我说那个是反正是身份不太好的女人。各位，这需要说明的。康牧师，你应该跟谁在一起？各位，你的朋友是谁？谁常常挨近你？谁常常亲近你？包括在手机上、电脑上、email 上，包括生活中，谁常常亲近你、挨近你？你跟谁在一起？人听你的，甚至你跟谁吃饭？各位，我从来没有跟妓女一起吃过饭，如果吃一定不会给人家知道的。事实上我今天叫吃跟前吃饭，这些吃饭的都是很有地位的，很荣耀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妓女酒女作陪的，如果有那也是不能给人知道的。但耶稣就常常跟这些人在一起，同他们吃饭。各位，你有地位的人，尤其我们现在在台湾一周刊那么厉害，你有地位的人不能跟风尘女郎在一起吃饭，不能跟黑道一起，那都会拍照，然后都会，怎么会一个牧师怎么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于是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来说明他在做什么，也在提醒我们教会该做什么。这三个比喻有相同的地方，整个圣经都有基本相同的地方，都在讲到神，神的独一，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啊！这我们基督徒基本上都应该知道，整个圣经整个基督教我们讲的就是神独一真神的伟大和美好和他的慈爱。这三个比喻里面也都提到这一点，这三个比喻都有提到，或者主要的目标都在讲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这是共同点。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否则耶稣讲一个就够了，干嘛讲三个？每一个都有跟其他也不一样的地方。这三个一样的地方，不仅是讲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慈爱独一，也讲到人。我们基督教一讲到人，常常就讲人是罪人，这是没有错的。那么但是在这三个比喻里都没有讲到人是罪人，他讲到的是 人是失落的人，迷失的人。英文是讲 lost， 三个 lost， 第一个比喻是 lost sheep， 失去的羊，第二个比喻是 lost coin， 失去的钱，第三个比喻是 lost son， 失去的儿子。 lost 这个字太容易了解了， lost 这个字也很难了解，我不知道要怎么翻最恰当。你可以翻失，失落，失去，失掉，掉掉了。 I lost my card， 我的卡掉掉了，掉掉了，失去了，没有了。但 lost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迷。 I'm lost， 我在高速上 lost，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I'm lost， 那是迷。 lost 这个字有这两个，所以有人翻迷失。这三个都在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 lost， 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这里不信主的人 lost 和上帝的奇妙的爱。第一个在讲到 lost sheep， 失去的羊。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lost， 失去了一只，就主人来讲他失去了一只，就羊来讲他迷路了。失去了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耶稣讲的应该是错的。耶稣不会错，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会错，但应该是错的。如果你有一百只羊，我们这边应该没有人牧过羊，除非你是什么羊毛公司的 CEO， 否则应该是没有牧过羊哈。但是你没牧过羊，应该也有个尝试。如果你在旷野，你有一百只羊，然后发现哎呀少了一只，那你会怎么办呢？你应该让你的同伴把那九十九只照顾好，或者你把这九十九只羊带回羊圈，让他们都很安全，然后你再去找那一只 lost sheep， 应该是这样。可是耶稣那个时候可是很多人牧过羊，他的听众里应该也有，以色列就是一个畜牧民族，所以耶稣说了一个很没常识、很违反事实的话。他说：“你们有一百只羊 ，lost 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不管了，然后去找。”这是很没有常识，这是很不正确的。因为你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的话，你两天、三天或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以后找到那只羊回来了，这九十九只都不见了。不是自己跑掉了，就是被野兽吃掉了。你不可能把它撇在旷野，为什么要把它撇在旷野？应该把它安顿好再去找嘛。这里表达一件事情，当然上帝不是撇在把那个好的羊、没有迷失的羊撇在旷野，但是耶稣要表明上帝的慈爱，对罪人的关心，就这样来形容。各位，如果照字面来讲，我今天照耶稣所描述的，我应该现在就不讲道了，撇弃你们，因为你们都信耶稣，你们都没有迷失，我要撇弃你们不讲道了，然后出去到街上传福音，因为那些人是迷失的羊。各位也请你注意，那些迷失的羊不是只有一些农民工是迷失的羊。我今天上来的时候听说有那个叫一条龙是吧，就是礼车加长的那种车。各位坐礼车的人， CEO 的，甚至坐直升机上班的人都是迷失的。圣经要表达一件事，包括在这个比喻里面要表达一件事，各位，那真是我们基督徒很少有的一种想法，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不管他是你的老板或者你的父母，或者多么的风光、多么有权威，他动一个小指头你可以死掉的。他如果不认识上帝，他是 lost 的。今天基督徒、今天牧师、今天教会有一个很悲惨的现象， 一个我们失去了该有的谦卑，我们是罪人，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这个。另外一个，我们失去了上帝伟大的光。我觉得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者，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哪觉得那些人可怜呢？啊，我像他就好了。你根本不觉得他们是 lost 的人，你倒常常觉得我们的基督徒 lost， 我们要到哪里去啊？我们需要别人来指引我们。各位，我们不是不学习的人，基督徒应该很谦卑，在各样的事上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包括向世人学习。各位，这是常识嘛。你的数学老师很多不是基督徒，你的国文老师很多不是基督徒，你所学的，你请教的那些人很多根本不是基督徒，我们也学，这没有问题。耶稣在12岁在圣殿里也学，虽然圣殿里的人后来就是过了十几年以后把他钉死的人，耶稣也学也问。我们不是在讲我们不要谦虚的学习各样的事情，我们是讲总的来说，不认识上帝人他们是 lost， 也就是说他们活着的时候不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死了以后会受到多大的悲惨的事。各位，你知道，我希望你知道，你知道，第一个你就应该很感谢主，你没有 lost， 你被找回来。第二个，你就应该有上帝的爱。你既知道那些 lost 的人是何等的痛苦，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我再一次说，很多基督徒觉得我很痛苦，他们很快乐。我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是幸福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灾难，我们有很多灾难，跟不信主人一样，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没有迷失，我们被洁净了。这里只是在讲到上帝对教会，对他自己，对他儿子有个心意。事实上耶稣来就是寻找迷失的羊。上帝很强烈的爱那些失落的人，失落的罪人，抵挡他的罪人，爱到一个地步，这样形容没有尝试的形容，但是很强烈正确的形容。他爱到一个地步，别的羊都不管了，不是不管，因为他们已经得救了，没关系，我要去找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好，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很欢喜。各位，我知道如果你在小组里服侍，你在教会里服侍是很辛苦的。我们当中这里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哎，各位慕道的朋友，我不是要冒犯你，已经冒犯你了。第一个我说你是迷失的，你已经冒犯你了。第二个我说你很可怜，又冒犯你了。第三个我要说去找你们很辛苦啊，你拒绝被找，也拒绝回到主内。不过没有关系，这跟我们以前一样，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被找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找我们的人是这么辛苦。各位，上帝的儿子从天上下来找我们，还为我们死，然后差遣教会，然后在这个地方还冒很多的危险要去找你来聚会，找你来请你吃饭。各位，我们要卖保险给你吗？我们要推销什么东西给你吗？你身上有什么好处我们要对你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利用你吗？没有，我可以说一定没有。有的话我们把这种人赶出教会。我们没有，我们请你来，我们拼命请你来，对你好，不是想要什么骗你的钱、骗你的财、骗你的色等等，不是。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但是我诚实的说，是因为你很可怜，跟我们以前一样。所以，当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受了很多委屈，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所有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你是欢欢喜喜的。我们很多人会很愤怒啊！你这羊真是可恶啊，害我摔了多少跤，害我饿了多少肚子，害我在荒山里走了多少天了才找到你，你是可恶啊。不，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就是这是我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失去了，这是我很宝贵的东西，但是我失去了，所以我现在得回来了，我就很欢喜。虽然一个罪人回到教会，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但是主是欢喜的。愿基督徒服侍的时候也不要因为任何的辛苦不欢喜，欢欢喜喜。耶稣讲得很生动，不是欢欢喜喜的回来，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可能那个羊走不动了，可能腿断了，可能就是他表示他的慈爱和怜悯。然后还有嘞，各位，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人信了耶稣，哇，我们都要欢喜快乐，然后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一起欢喜快乐。如果是我的话，哎，大家来，我那个讨厌的烦人的常常让我很头痛的花很多力气的羊已经找到了，到我家里来，今天我们吃烤羊肉。你只有知道在没有回到父家在世上迷失的痛苦，和回到父家得到的平安喜乐和永远的福分和安全，你才知道为什么失去的回来是这么快乐。其实当然不是羊，下面耶稣就讲，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意思就是说，照字面来讲，各位这不要这么糊涂，只是照字面来讲，今天如果我在这里不理你们了，然后到讲一半就不讲了，想到我应该出去传福音，带了一个人信主，比这里有400个已经信主的人我高兴更大，所以我现在要走了，对不起。好，这都是在表示不信主的人主何等的关心怜爱他。第一个比喻在强调这一点，这是可能所有教会的宣教的那个一个基础经文。我们当然也注重教会弟兄姐妹的造就，但是教会最重要的是待人归主，那个价值太高了，那个是太必要了，上帝为此非常欢喜。这是第一个比喻所强调的，失落的人悲惨，被找回人幸福。第二个比喻，第八节，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他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第二个比喻是这三个比喻里我们最不熟的，也是最短的，也是最没趣的，但是同样的重要。三个比喻都在讲共同的上帝的爱和失落者的可怜，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讲那个失落者的价值非常高，找回来了非常高兴，没有找回来非常大的损失。第二个没有这样讲，因为你不可能说1块钱比9块钱更有价值，所以他没有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和使者面前交比99个不用悔改的更快乐，他没有讲。也不可能是你有1块钱不见了，你要把那9块钱丢掉然后去找，这也不可能，那真的是神经病。所以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呢？这个比喻看起来简单，在讲一个最深的一个神学的道理。奥古斯丁讲过，他说人失落了，人离开了上帝，好像那从主人钱包里掉在地上的钱一样，如果不是主人去找他，如果不是主人弯下腰来把他捡起来，他永远回不到主人的钱包。各位，这里在强调人的得救完全出自神的恩典，甚至羊都还可能知道自己 lost， 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回去。各位，钱掉了地上，他不会说啊，我在这里主人，他还不像你的手机不见了，你按那个电话在什么地方想一想就在那里。 钱币不是智慧型钱币，他不会告诉你 he's lost。 各位，再一次抱歉，不信主的弟兄姐妹，你的 lost， 你的迷糊程度强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你 lost， 所以你对我们说你 lost， 你非常愤怒，而这是最危险的。我有一年，这是差不多3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 Nashville， 有一次坐开车到芝加哥去找朋友。那我是乡下土包子，第一次到芝加哥的大城，我跟我太太开车。那晚上12点钟了，我们都很小心啊。他住在 Downs Grove 啊，然后我们看那个地图，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比，三十年前还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看地图哈。看地图啊，那芝加哥呢，高速路嘛，很多啊。我们很高兴的发现，我们越来越接近目的地了。我们很高兴知道我们走对了路，我们上了正确的那条高速路。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我们的老爷车的状况很好，我们刚刚加过油，油很够，车子状况很好，我们走的路也是对的路。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方向错了。所以我们越开的对，我们离目标越远。我们错过了一个 exit， 在我们很高兴的时候错过 exit 就不是正确的方向，就越走越远。我们中文南辕北辙那个比喻跟这有点像。各位，你的车况很好，这是好事，路况很好，这也是好事，你的精神很好，这也是好事，但你方向错了，这就是坏事。你方向错了还不知道你错了，你是往地狱去，你以为你往天堂去，那就更危险。你 lost 还是好事，如果你知道的话，如果你不知道你 lost， 那就更悲惨。我们基督徒教人讨厌的地方就天天跟你讲，哎， you are lost。那10块钱掉的那一块，他不知道他 lost， 必须主人来找他，必须主人很辛苦的来找他，必须道成肉身来找你，必须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找你，很辛苦的找到，要点灯找到了，然后他很快乐。这个找到了快乐，这跟三个比喻都有讲到。这两个比喻之后的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中文叫浪子的比喻，英文叫 The Parable of Prodigal Son。 我已经说过，可能这个比喻这样命名不好，应该命名 The Parable of the Lost Son， 失去的儿子，迷路的儿子，迷失的儿子。第11节，耶稣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小儿子对父亲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我们当中如果有念政治的，有念哲学的，好像有一个哈佛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在台湾在北京都引起一些轰动，就是 Sandel 正义论。那么很多人在谈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公平。那么传统有一个答案，就是人该得到的得到了，这就叫 justice。 你今天在台湾常常听到这种声音，还我什么权，还我什么权，学生有学生的权利，老师有老师的权利，家长有家长的权利，儿女有儿女的权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受美国的独立宣言的影响，我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以美国的独立宣言觉得这是基督教的东西，我不太觉得是。学者有很多的讨论，那到底是启蒙运动的东西还是改教运动的东西，我认为是启蒙运动的东西。起码我找不到圣经上有 我们人有天赋、人权、权利的经文。各位，我没有反对自由民主这些，我不是在谈政治，我也不在谈这些，我在谈现在的人有一种想法，我该得的要给我。好像我们看电视也慢慢学会这个了，即使你是一个犯罪的人，当场被抓到，那么抓你的警察第一句话会说，你有权，有权 remain silence， 然后要警告你，你说的任何话都可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就，你有权利。哦，对啊，各位，你看那个电视上新闻上，现在那个囚犯的权利不少哎，包括能够升职，包括怎么样，你去查一下维基百科上面写的，瑞典、北欧那些囚犯，真是我很想去那里过日子。好，不去讲那些，我现在讲的有点讽刺意思，就是大家都在讲我应得什么，我当得什么， I deserve 什么。各位，你 deserve 什么呢？这个儿子 deserve 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 We deserve nothing. Everything belongs to God. 每一个东西都是上帝的。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保罗讲完了救恩，做的结论就是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是谁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先还。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为人祷告，各位，有的时候我实在不像一个好牧师，我希望我是带着爱心和智慧说的，但有的时候当我觉得人错的时候，我不能不讲，其实呢非常非常值得同情的。有一次一个母亲来到我办公室，请我为她的儿子祷告，她儿子有癌症，为她祷告是应当的，我流泪为她祷告，但是因为她说了一句话，我在祷告之前我说，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康牧师，请你为我儿子祷告，神一定要治好他。我说，姐妹，我为你的儿子祷告，我流泪为他祷告，我们也不是只有祷告，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最好的医生，帮你找到最好的医生，我们希望能够在医疗的事上尽力，我们并不是没有爱心，起码求主帮助我们。我说，可是你不能够说主一定要医治他，你不能够说主你一定要医治我的儿子，因为你没有把一个健康的儿子借给上帝，以至于上帝要还你一个健康的儿子。是谁先借给他，以至于他要偿还呢？各位，我们有太多事可以向神求了，但是所有求的，神也很乐意把各厚赐百物给求他的人，神很乐意给我们，但是你必须有一个态度， I do notDeserve it， 我并不配得，我并不当得。这观念可能我们华人也很难有。我在美国的时候认识一个华人教授，这个教授非常的聪明、上进，很有成就，不仅学术上各方面都很好，他实在很棒、很优秀，在查经班里帮很多的忙，但是他始终有一个态度，就是他不太谦卑。Just like you， 开玩笑，因为太优秀。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康牧师，我没有办法谦卑。他说，因为我不是含着银汤匙到这个世界来的。他说，我家里，我父亲很早就死了，他在家是在乡下，台湾的乡下中部。他说，我家不是夜无隔宿之粮，我家很长一段时间，中饭吃了不知道晚饭在哪里。他母亲寡母还辛苦把他四个儿子四个小孩带大，四个还有五个，这个孩子母亲很爱他们，这个教授他也是很上进很努力很刻苦，台大毕业拿到奖学金，但是再好的奖学金飞机票还是妈妈借钱买的。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到美国，我打拼，我努力，我读书，我刻苦，我现在有这些，这些是我赚来的，所以我没办法谦卑。我这不是我父母给我的，这不是别人给我的。各位，他讲的都是真的，请各位记得， 当我们在讲一切是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丝毫不会说人不需要努力，可是我们会强调你的努力、你的机会、你的聪明、你的上进是上帝给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这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总会跟世界一样讲，把我应得的给我。各位，我们没有应得的，我们应得的是上帝的份额。好，但是这个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知子莫若父，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孩子会浪费这些钱吗？难道他不知道给这么多钱对他很不好吗？各位，上帝什么事都能做，但是对我们人而言，如果你非经历过离开上帝所谓自由自主的生活，才能够学会人需要全然顺服上帝， So be it， 那你就去吧。你一定要吃尽苦头才学会上帝的恩典，那是你选择的，那你就去吧。所以分给他是要他学会功课。分给了，过了没有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其实就是他一切从父亲所得到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第一个，过了不多几日。各位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特点，罪人的特点就是这样。我们虽然重生得救，我们还有那个罪性，罪人的特点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罪人的特点就是希望离上帝越远越好， Leave me alone， 能够不聚会就不聚会，能不读经就不读经，能不祷告就不祷告，能不背十字架就不背十字架，能不舍己就不舍己。相反的，我们随时随地自然的想法就是我们要自立自主，我要 by myself and for myself， 一切为自己。各位，这些本来不是坏事。康德讲，人不要他律，人要自律，要 autonomy， 我们要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都非常对，基督教一点都不反对。可是基督教会强调，我们要能独立的思考，我们要能正确的独立思考，我们要不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要能思想能够批判，能够正确批判，必须在顺服上帝之下。顺服上帝比什么都重要，相信上帝的权威比什么都重要。各位，你都会觉得这不合理，但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在圣经历史上，我们非常相信人的自由自主丰富都必须在信靠上帝上之下。如果人把任何其他东西，包括你的理性感情，凌驾在上帝的权威之上，那你的理性感情一切的问题都会出问题。人高举自由，自由是好东西，但是如果不从信靠神得到自由，自由会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自由、爱情、生命、真理、善良、真善美、自由，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必须在顺服上帝之下。可是人的特点就是我要离开上帝，我要自己来，我要成熟，我要长大，越快越好，过不几日，越远越好，往远方去了。不仅不要接近上帝，而且离华商团契越远越好。然后这还是负面的，还有正面的，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个我小的时候也看过一个电影，现在一下忘记叫什么名字，有那个主题曲是 I did it my way， 我做了，这是我做的。再一次，这很英雄豪杰，但是如果不是顺服上帝的话，人自己做主，或者其他的执政掌权者的做主，或者父母做主，都是问题。但是人喜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要怎样就怎样，这是人觉得很快乐的事。不过各位，快乐结果一定是悲惨。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是快乐的，但是快乐的结果一定是悲惨。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人类文明的历史， 包括后基督教的美国和欧洲，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从启蒙运动开始，当人不要上帝，要独立，要自己来的时候，什么都出问题。本来17世纪18世纪高举理性，到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理性破产，我们不要理性。本来从启蒙运动开始不要上帝，我们要人，到20世纪后面人不算什么东西，人跟万物一样。很多的伦理学者说要牺牲人的性命来挽回一个树林是可以的。现在很多这样讲这样话的人，包括 Peter Singer， Princeton 的有名的世界上有名的伦理学家，人如果不在上帝之下，人是 totally lost， 完全迷失了，你并不知道什么是该做，你迟早有一天会把上帝给你一切的恩典耗尽。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了。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个人、团体、国家、教会、民族，你离开上帝都有一段好日子可以过，或长或短，有一段你觉得很舒服的日子，但迟早会耗尽一切，迟早你会去投靠你没有办法不投靠的人，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犹太人不可以接触猪，但是他去放猪了，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想吃猪吃的也得不到。第17节，他醒悟过来。醒悟过来，我猜应该英文的圣经翻得比较直接一点，英文和希腊文都是 He came to himself， 他回到他自己那里，他 no longer lost。各位，人的迷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迷失，其实包括不信主的人，好多的诗词歌赋都会讲这些，我们中国的外国的存在主义的，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是谁， I'm lost。 你可以是很有钱的人，你可以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可以是很聪明会做决策的人，你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因为你不在上帝的手里，你就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做什么。常常人是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过来，才回到他自己，就是回到上帝面，就是回到父家。他醒过来，各位，我实在不希望是这样子，我希望你我都是在吃猪排的时候就醒过来，但是我们的确常常是一定要在猪吃的都没有什么啊，醒过来。哥，我刚刚已经讲过，我都是这样啊，你不是，我是。我祷告的时候都是啊，困难的时候比较祷告迫切一点。譬如说在刚才聚会之前，哦，主啊，求你给我力量，华商团今天是铜墙铁壁啊，需要有主的力量。等他讲完道，大家说、哦、很好很好，我说哪里哪里，心里想这里这里。人得意的时候常常是迷失的。什么叫做醒悟过来？什么叫做回到他自己？什么叫做到了你该去的地方，而不是 lost， 就是回到父那里。各位，这三个比喻都在讲到人的堕落迷失。第一个比喻讲到堕落迷失的可怜和被找回来的快乐，第二个在讲到人无力自己回去，第三个在讲到人的责任。请注意，第三个比喻，主人没有来找他，父亲没有来找儿子。为什么没有来找？第三个比喻在强调悔改。悔改常常是艰难的时候我们才想得到的。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在家父家，在上帝的权柄之外饿死吗？我现在要起来， 各位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立志，靠着圣灵求主帮助我们，我要起来，我要回去，我要到我父亲那里，我要对他说，一个人信主了，一个人得救了，一个人继续成长，他必须常常跟主讲，包括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祷告，每天数次的祷告，免我的债。我们亏欠了上帝，亏欠了人，每天都有。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I do not deserve， 给我我该得的，我不配得到任何东西，我不像一个儿子，我不配做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其实他连雇工也不配，这种养尊处优的富二代能做什么？对不起，这里富二代请原谅，真是父母骂了儿女嘛，真是对不起。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你看到那个儿子，败家子回来了，圣经讲他动了慈心，那个字有的时候翻成怜悯，他动了慈心，他很怜悯他。各位，如果是我，我就动了怒心，因为他把我的钱都花光，是花钱，也不是不要付代价的，但是能够回来，那就是上帝欢喜快乐的事。父亲看了就欢喜，我们的天父喜欢我们回来，我们天父的怒气是在罪人的身上，但那个怒气是希望人能够回来。然后这个老人就跑去亲他的儿子，这儿子应该进了村就一直低着头的，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旁边的人一定我会说，哎，那是陈家小二，他不是带了那么多钱出去吗？到上海那么远那么久，怎么带了钱回来吗？没有啊，各位，不跟你们不一样，你们都带了更多的回来。出去十年，出去五年，出去打拼，结果什么都没有，一身猪臭味回来。他抬不起头来的，所以他没有看到他父亲跑过来。当他父亲跑过来抱着他亲嘴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录音带打开了。他应该是背了这句，背了这个，背了很久了。各位，我以前小时候犯错要被叫去找训导主任的时候，都背了很多啊。主任，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这第一次犯的错误。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孙子，请你原谅。等等等等，就背一些东西，所以他就开始背了。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得罪了天就得罪了上帝，我得罪了你，我冒犯了你。各位，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不是说这是我当得的吗？你当得，你花光你也是，你得罪了，你不知道你是属他。各位，我也赶快讲，我们并不是说小孩不可以出去独立生活，甚至我们鼓励人独立生活，我们也不是说人不要独立思考，人要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批判，但是这一切我们再一次说，要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还没讲完嘞，他还没讲到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他父亲说，不要说，不要说，来人呐，干嘛拿鞭子来，来人呐，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三个动作，第一个给他一个上好的袍子，第二个给他戒指，第三个给他鞋子。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些通通都是儿子才有的。这里当然你也会觉得这个父亲很愚蠢，起码洗个澡再穿那件貂皮大衣嘛，都是猪粪呢身上。这也是在表达上帝对罪人的悔改是何等的喜悦，这也在表达一件事，各位，我们悔改归向主，不是说我们行为要变得多好，当然我们应该越来越好，但你永远没有够好来被上帝接纳的时候，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然后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复得， Lost and found， 迷了，掉了，没有了。各位，这个世界不可以有一个东西掉掉，都是上帝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愿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不管我们碰到多少悲哀的事、难过的事、痛苦的事、生气的事，这些情绪都可以有，但是我们总的来讲是快乐的，因为我们被找到了。而且我们快乐，因为我们也找到很多其他的 lost sons。 我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不过要把它讲完哈。各位， the prodigal son， the lost son， 单数，恐怕耶稣讲是 the lost sons， 两个儿子都失落。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跳作业跳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他，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他的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好，这现在流行的，我看这十几年的讲道和书籍都，我必须说难听的话，很不要脸的在骂大儿子。现在普遍的文化是小儿子值得同情，大儿子很可恶，法利赛人骄傲自大。各位，让我们不要做更可怕的法利赛人。你先想想看，这大儿子是不是很好，是不是他发脾气有理，造反有理，生气有理。各位，他在家里很规矩，他十几年来，他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事实上他工作的程度是到吃晚饭的时候才从田里出来回去，他很辛苦。哎，他听到家里这么快乐，是跟那个败家子回来了，而且是杀了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了。是你，你也要生气啊，是我，我也要生气，这神太不公平了。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包括刚才那个慈济人所讲的，基督教应该是跟那些好人在一起的，上帝爱的应该是好人嘛，上帝爱罪人，那么罪人不是鼓励人犯罪吗？哎呦，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每个人都在教会里面偷了钱跑出去吃喝嫖赌，然后回来还有牛肚吃，康牧师天天在那里讲到连一只羊都没有。我在教会里不是又带敬拜又赞美，花那么多力气，你从来没有给我吃，都是便当。怎么那个坏蛋回来，你请他吃海鲜大餐，有这种不公平的事吗？各位，愤怒的基督徒很多。第一个愤怒的基督徒是约拿，尼尼微城作恶多端，怎么不把它消灭掉？第二个愤怒的基督徒，那一群愤怒的基督徒是马太福音好像20章还是19章的那个6点钟就进到葡萄园里工作的人，早上6点钟去工作了12个小时，然后有一批人是下午5点钟才去工作了1小时，他们两个得的钱一样。各位，你们在这里，你们在公司做可以这样发薪水的吗？做的那么辛苦，比人家多12倍耶，得的钱一样，这是何等的不公平！早知如此，我也去吃喝嫖赌了。吃喝嫖赌回来，还又有吃喝嫖赌，没有嫖得的。干嘛要做好人啊？基督教因信称义就是鼓励人犯罪的嘛。他生气了，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哎，教会里很多愤怒的好人，家庭里很多愤怒的好基督徒，我听过很多。很多妈妈发脾气说，这个家就是我撑着，你们哪一个不是靠我。爸爸也会这样讲，对不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你们都在吃我喝我，我做了这么多，谁关心我啊？谁带我出去度个假？不能继续讲下去，太多雷同了。好了，对老公，对别人，对老板，对上帝呢， 神啊，你的公平在哪里？我在这里工作了12个小时，神啊，你尼微城人做尽坏事。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对你来讲你没有损失，你跟我在一起很好啊，而且你什么都有。好，各位，我知道这个不能说服你们，我们等一下再讲。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This is mine, this is yours, 他是我的儿子，他是你的兄弟，一个珍贵的东西没有了，现在又回来了。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人，你大概看不懂这个比喻了。年轻人今天10块钱掉地上还不会弯腰捡起来，因为会闪到腰。年轻人不会去找失落的东西，老爸老妈去找。但是我这个人即使掉了一张卫生纸都要把它找回来。上帝万物都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他造的都好，他不愿意失落一个。找回来他很快乐，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各位，最后提一下，提这个父亲，这个大儿子。我们教会2年前还是2年前，大专团契编了一个剧，福音剧，就根据这个。他们根据纽约的那个 Redeemer Church Tim Keller 写的 The Prodigal God，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他们编了一个剧，编剧就是这在台湾已经翻成中文了，但我们教会不是就是又改编了一下。那个剧里面这样讲，父亲和哥哥合力创了一个公司，很赚钱，很好。后来弟弟在这个公司卷款逃走，然后父亲和哥哥又再从平地起来，又把这个公司建立起来。在这个公司又起来的时候，营业很好的时候，弟弟在外面写了一封信来，他因为赌博欠债太多，现在黑道手里，一定要赎他，要不然他会死。父亲没有这个钱，那个钱是天文数字，如果要赎，要卖掉公司。我们的年轻人在编这个剧、演这个剧的时候写了真实，很多人说哥哥生气有道理，弟弟卷款逃走，弟弟赌博，弟弟欠钱，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罪有应得，我现在要卖公司来救弟弟，我不愿意。各位，合理吧？各位，我们天天骂那个哥哥是法利赛人，我们有没有想想看，那个弟弟实在很可恶，那个爸爸也很可恶，纵容罪恶是吗？当然不是。你需要想到两件事，一个，在外面的人他是可怜的，他能回来。当然我们年轻人编的那句，我只在告诉各位，那是我们人很难想象的。他回来，他悔改，就是上帝的恩典，他被放了。另外，对愤怒的、有道德的、在教会摆上的、付出金钱力量多的那些6点钟就去葡萄园工作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大儿子，我就奉劝您一句，我相信你不喜欢听，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如果你觉得，哎，早知如此，我5点钟才进葡萄园，如果知道这个老板这么好，我5点59分才进去，最后一秒钟进去，我要像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一样，我要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然后到死前悔改信耶稣，将来还上天堂了，然后 那些使徒啊，爱主的、啊、从小跟随主的、啊、六点钟就进葡萄园的、啊、在天堂他们见面了，那个江洋大盗就说，哎呀，你真是好倒霉啊，你不像我这么有福，玩过那么多女人。那个圣徒，哎，是啊，我从来没玩过，只有跟我老婆结婚，没有过。哎呀，你真是没有享过人生的福气，你也不知道赌博的爽快，你也不知道吸毒的爽快，你也没有抢过银行，你也没有强奸过人家，我都干过了，然后我又上天堂，还有牛肚吃，你都没有干过，也没牛肚吃。各位，你说什么？我们不要讲刚才讲的虚拟的，我们讲实际的。你在教会里服侍辛苦，你奉献钱辛苦，别人就是坐享其成，那就犯罪吧，吃喝快乐吧。各位，我可不可以，如果在天上碰到那个强盗，我希望我能够碰到，就是我会上天堂了。我见了他的面，我会说恭喜你信了耶稣，感谢主，上帝有奇妙的恩典，你在最后一秒钟，最后离地狱那么近被拯救，你真是有福，感谢主，上帝真是爱你。但是老兄啊，你太可惜了，你没有我有福，你没有服侍过上帝，你没有传过福音，你没有为主受苦，你没有跟主一起背十字架，你好可惜哦，你没有经历过这些。各位，六点钟就进葡萄园了，你们如果失过业，如果你们待业过，你们应该很高兴，我们六点钟就认识主，我在人生很早就认识主，我人生很早就有方向，很早就知道要跟随主，是跟随主背十字架，有辛苦，有极多的辛苦，有极多的眼泪，有极多的委屈，但是我有福，为义受逼迫的有福。各位，六点钟进去的人是有福的，比五点钟进去的有福十二倍，不是倒霉十二倍。大儿子是有福的，他没有吃喝嫖赌。各位，难道我们真的内心，各位弟兄，你都在想，哎呀，如果强奸过一个女人该多好啊？你真的是这样想吗？那你没有得救哎。你真的不觉得你早一点到葡萄园里，到教会里服侍主有喜乐吗？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不知道大儿子进去了没有，我不知道约拿在发脾气以后听了神的话消气了没有，我不知道那个六点钟进去的那一批后来有没有反悔。我希望我们都欢喜快乐的服侍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